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父亲节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但是今天的信息跟父亲的关系倒不是很大盼望我们今天借着神的话，因为他是我们每个人的父我们可以一起来在他的面前来学习。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每个人的阿爸父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愿主你自己将你父亲的教导、父亲的爱，借着你自己话来到我们的当中。也求主你今天让我们在纪念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来纪念你作为创造我们、养育我们、造就我们的父。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主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也求主你敞开我们的心，当你的话向我们敞开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灵。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父亲节，我相信特别做中国的父母，特别前一阵子这个在耶鲁大学一位中国的母亲出了一本书呢，还是讲了一段话，这个惹起很多的风波，你们大概还记得哈。所以对中国人来讲呢，做父母对孩子有期盼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我相信我们都特别做子女的很怕听到父母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这个做子女的这个压力蛮大的。其实我们想到，即使在地上的父母都会对他的子女有期盼，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难道对他的子女没有期盼吗？所以难怪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要教导我们要长成耶稣基督的怎么样身量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得救能够有重生，有了新的生命，感谢主但是我告诉你，这是起点不是他最终的目的若是没有他的生命，我们根本无法能够达成他的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每个基督徒要记得，我们重生得救是一个起点，是开始的，还继续往前走的。所以神在每一个他所爱的人身上，他绝对会在你身上做一些事情，让你继续往前走让你继续往前走。就像我们深深的父亲要我们能够成长所谓的有所成就我们的天上的父也要让我们在灵命里面不断的成长，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那你们大概一年还两年以前，你还记得我们在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特别强调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传了一半我们只传了因信称义，其实在整个罗马书里面讲的不单单因信称义，还要称义，还要下面要有什么，我白教了，这个是在考自己成圣要慢慢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最后我们还有盼望是什么？得荣耀所以我们的救恩实际上是蛮丰富的，不单单是我们罪被赦能够做神的儿女是要因信得救，然后呢要成圣，然后最后还有荣耀的盼望。千万要记得，我们的救恩是丰富的，我们救恩是完全的不单单只是在得救而已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中间有些刚信主的得救的所以我盼望你能够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以至于呢不会整天留在只是在因信称义这个阶段那其实呢，我最近在跟一些在国内的弟兄姐妹谈，还在我们中间谈，还有别的教会有机会碰到谈的时候，发现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先问你一下，你是不是每天生活都很快乐你老实跟我讲每天生活都很快乐，请你举手。不要怕嘛，你真的快乐就举手嘛，对不对？好，你有没有困难的？有没有困惑的？有其实呢，这是好事其实好事那今天我就要借着旧约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碰见难处、碰见困惑，实际上是一件好事那我在其实我今天的讲到，我本来不是要讲这篇的，后来临时改的所以 Mark 一直在催我要把这个讲题给他，我实在很为难的，所以拖到礼拜二的晚上再发出来那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即使是基督徒，我们有很多事情想不通的， 碰到一些事情要抓脑袋的。神啊，这是你做的吗？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的周遭的人的身上？主啊，你在哪里？有没有问过这种问题啊？你不必举手啊。其实这是每一个在信主过程中间每个人都会问的啊，都会问的。那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今天要讲的题目。我本来用英文打的哈、啊，先生很好，把它英文去掉。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英文的原来这个题目。最近在看了一篇文章里面，他就用 uninstall 这个字。那特别在湾区的人对这个 computer 啦，这个电这都很熟悉嘛。我想有谁不懂什么叫 uninstall 的？有没有不懂？那中文我查了字典以后呢，它叫做移除哈 ，I don't like it 。其实 uninstall 的，我觉得这意思更好。原因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有些东西已经放在我们里面 ，installed， 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啊，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常常有这些困惑？为什么常常有这些难处？常常有时候想不通呢？就是因为已经在我里面 install 那些玩意啊。跟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好像前一阵子我自己在跟那个 computer 打架打了很久，要把 Windows XP 都要放在这 Windows 7里面，是蛮头痛的一件事情啊。若不是有高人指点，大概我现在还在这 struggle。就说在一个新的 system 里面，这旧的东西怎么样？不行的，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有困惑，常常会问为什么。所以今天要讲的题目真的是简短的一个题目，就是 uninstall 啊。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会遇见这些难处啊，遇见很多的困惑，好像常常在一个瓶颈里面啊。那我今天要提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神允许，以后我讲的到大概还是 uninstall 啊，就说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要去掉许多的东西。不然我们长不好的啊，不然长不好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新的 system 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旧的OS 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固有的观念也好，固有的习惯也好，一定要把它 uninstall 啊，然后重新的来 restore， 把神的从神来的这些思想、神来的这些观念，要根深蒂固的放在我们里面。不然的话，我们常常遇见生活里面的事情想不通的啊，因为跟我们固有已经 install 在我们里面的东西不合啊，不合。好，那既然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读今天这段经文啊，很短，只有七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是在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七节。列王记上十七章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翻到的话我们请一同来念，请。基列地区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驾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常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里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耶和华的话说去，住在约旦河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在那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我不知道你对旧约都熟悉哈，在假如你稍微读过一点圣经的话，以利亚这个名字应该听过，对不对？圣经里也旧新约里面也提过。那姑且让我先多讲一些哈。那以利亚是在旧约里面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位先知。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其中一位就是以利亚，那他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蛮糟糕的一个时代， 他是在列王里面的时候，在北国的王里面大概是最糟糕的一个王，他叫亚哈。那在这个最糟糕的王后面还有一个更糟糕的王后，叫做耶西别。耶西别是外邦人啊，他是在西顿那边的人，所以呢当他和亚哈王结婚，本来这个都不应该结婚的，对不对？怎么娶外邦人啊？然后呢把外邦的神带到以色列中间，不但带进来，他要推广在全个国家里面。所以有时候想想其实跟今天差不多啊，特别前几天跟人家谈起来，早期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以怎么样基督教的信仰立国的，所以你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可以看出很多圣经教导的阴影在里面，甚至于我们的一元钞票上面都印的怎么样 In God we trust 啊，曾几何时啊，现在美国现在很多的宣教机构已经开始把美国当为宣教的工厂，因为许多人已经离开神，许多人已经离开神，所以是一个本来是归向神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啊，就是因为有耶西别和亚哈王把整个以色列人带离开了啊，神的这个教导，神的规范啊，所以这时候神兴起以利亚这个先知。以利亚先知本身的记载在圣经里不多，在今天念了一段，后面还有一段啊，不太多啊。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呢，可以让我们啊看见一些事情啊，神怎么样来塑造以利亚，也是今天神要怎么样来塑造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哇，你也许会说以利亚不得了，他是一个大先知，我是谁啊？啊，你们第二组查经，礼拜五第二组查经的是查什么？雅各书里面第五章里面告诉我怎么样？以利亚是和我们怎么样有一样性情的人啊？换句话说，虽然以利亚是大先知哈，但是他跟我们都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神在以利亚身上所做的事情也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啊。中国有句话说要怎么样，借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换句话说，在以利亚身上的事情我们今天借着圣经的记载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件事情，在记载的很简单，他说怎么样呢？在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降雨。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一开始记载的时候，以利亚在哪里？ Come on， 刚刚在念的，他跟亚哈王讲话，他在哪里啊？他在基列寄居，拜托，他对谁讲话？对亚哈王讲话，对不对？除了特别记载的话，亚哈王应该住在哪里？王宫里嘛，很简单的问题嘛，对不对？他住在王宫里。换句话说，以利亚这一段记载一开始，以利亚在什么地方工作？在王宫里工作。啊，特别我们刚刚提到了，亚哈王需不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他旁边？需要。啊，特别他还旁边有一个整天在他叨叨叨叨讲的这个耶西别啊，更需要有一个人在他的旁边，对不对？哎，这是人的逻辑，对不对？这个时候神应该怎么样把以利亚放在皇宫里面啊？但是下面那句很有意思，神叫他去哪里？叫他离开这里啊！这是我想要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一个安宁所啊，第一个要在我们的心目中间要把它除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徒啊，虽然已经信主了，甚至有时候信主还多年的，我们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常常用我们的逻辑来了解神的心意，常常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维来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假如我们今天站在以利亚的旁边，一定会跟神讲，嘿，有没有搞错啊？这个现在天下这么大乱，这个正需要以利亚在皇宫里的时候，你怎么把他送到从来没听过的叫基利西边去？ 所以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遇见的那个难处，我们常常碰壁，就是我们一直 insist 一直强调要用我的思维来了解神，其实 actually is other way around， 是要用神的心思神的启示来了解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把它 uninstall，它以前是 install 在我们里面的，现在要把它 uninstall， 如果不把它 uninstall 的话，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所遇见的事情我们想不通，不能接受，不能了解，甚至于埋怨。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第一件看见神做事有他的方法，不是按照我们的道理，不是按照，这里不是说神不讲理哈，这里是以赛亚，本来要念好几节以赛亚的经文哈，以赛亚就讲过，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是说神不讲理，乃是神的智慧远超过我们，所以乖乖的把我们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根据我们活了这么多年都用的这些逻辑推论等等哈，要放在神的话的底下，要再放在神的智慧底下，这是第一件我们需要 uninstall 的，以至于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种困扰。好，其实神呢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以赛亚第一组在查以赛亚书哈，不，今年可以查完吗？以赛亚这书里面讲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原因很简单，以赛亚他也是面对的一个国家怎么样不听神的话，常常想要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手段自己的逻辑来处理国家的事，处理老百姓的事情，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很多关于神的话。那假如你愿意的话，你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第十三节里讲说，谁曾撤堕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换句话说 Who are you？ 你居然敢去教神要怎么想这是以赛亚在反问以色列这些百姓同样的在四十章二十八节里他也说到，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缺乏也不困倦。他下面讲了他的智慧怎么样无法测度，换句话说神不笨的，神有智慧的，他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遇见的难处的时候，不要紧紧抓住我以为怎么样，我想要怎样，应该来到神面前看看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想要做什么所以神不是说他不知道是什么，只是我们人常常不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观念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要把它按理之动其实当以利亚在亚哈在这宫殿里面跟亚哈王讲完这句话了之后，神马上接着说你离开这里要去别的地方。其实神知道他要做什么，因为神要把以利亚这个人能够塑造成一个更合他心意的人假如你稍微留意一下，第一节是讲到寄居在基列的提比斯人，他有了一个职分，他的职分是什么呀？是神的出口但是一直等到第二十四节这一章第二十四节的时候，那个从寡妇的口里面才说以利亚是什么呀？我才知道他是一个神人。讲到他是神人，乃是知道以利亚这个人他的内涵他的生命你记得看清楚吗？起先他有这个职分，所以有时候一些神给了恩赐让他来服侍神的人很有能力，但你跟他相处觉得毛毛的。换句话说，他有这个职分有这个恩赐，但是还没有怎么样被神塑造的这个内涵所以以利亚要经过在基利西边的塑造和后面那段，也许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在这个寡妇家里这段经历之后，所以才会变成神所称为的以利亚。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一个神人，换句话说 you are godly person， 才看出来他是一个属神的人。看见这个区别没有？看见这个区别没有我们常常只看见人的恩赐，看见人的能干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 character， 他 的内涵。所以神要把以利亚这个他呼召出来做他出口的这一个身份，要变成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一个神人，这是 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奇怪啊，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在王宫里更有作为的时候，神怎么突然间把他差派到这个基利的西边去了啊，乃是神有他的目的的，有他的目的的。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当我们要去 uninstall 我们以前这些啊天然个性来的，我们的习惯也好，思想也好，逻辑也好哈，那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呀？要谦卑的啊，以利亚在里面做到啊，要谦卑的。你知道谦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若不谦卑，你讲的话是怎么样？听不进去的，听不到也听不进的。你不信，你碰那个天业界的孩子，你试试看啊，你跟他讲很多事情怎么样？听吗？不听的。Yeah, I know that. 啊，嘣嘣就出去了，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假如要uninstall 的话，一定要谦卑。如果你不谦卑的话，学不到东西的。啊，但是在谦卑的过程的当中呢，啊，是会经过一些困难的，啊，是经过一些难处的。啊，如果不是经过这难处，我们人谦卑不下来的。这个有一个我所佩服的这个传道人中间的一位就是陶素啊 ，A.W. Tozer 陶素啊，他讲了一句话，他我先用英文讲，然后姑且用中文翻译哈。他说 ：“It's doubtful that God can bless a man greatly until he has hurt him deeply。”换句话说，我不能够想象一个人真正能够被神大大的祝福，一直等到他被神深刻的雕塑。啊，你知道我们人啊，讲的不好听有点贱啊，讲的客气一点呢，就是说人我们需要一些碰到一些 tough cases 啊，我们才能够软下来的啊。下面我不再举哪个人的例子哈，一个是自己的例子，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黄小石的例子哈。那我姑且我姑且讲黄小石的例子哈，他是我的很要好的朋友哈，他在你们中间很多人见过他哈。那黄小石其实他很会念书的，很会念书的。在他的自己写的一本书里面，他讲到他小学考到中学是第一名的啊，全校第一名的啊。然后呢，这个高中是保送到台大的啊，然后台大毕业就去某个大学念 PhD 的啊。他当时出来很了不得啊，很少念物理的人呢，一出来不要经过所谓博士后 postdoc 啊，他直接去做了 assistant professor。啊，所以当时哇，大家都为他很高兴，他也很高兴啊。但是呢，他在那个学校做了三年之后呢，突然间那一周的这个经济不好呢，突然间这个财务紧缩，所以呢要怎么样裁员啊？你知道，在大学里面，除非你拿到 tenure 啊，拿到这个中文不知道翻成什么啊，这啊。啊，终身职啊，除非你拿到终身职啊，不然的话呢，怎么样？先进来，先出去啊，所以他突然之间就没有工作。那长话短说，就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突然间，砰，打击了。这个打击呢，是对一个成绩很好、工作很顺利的人呢，啊，特别中国人、中国男人，打击怎么样？最大。就在经过这个，假如你有兴趣，你可以看他写的那本书《苦难的学习》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深深体会到自己要谦卑下来。那我个人也经过类似的其实我是一个蛮骄傲的人，若不是经过神狠狠的打一击的话，不大懂得什么叫谦卑，不大懂得什么要去听神的话。所以谦卑这件事情是要我们 uninstall 是个必定经过的，很可惜的常常是有点痛苦的， 但是这个痛苦是对我为我们是好的，因为不经过这样子，就像陶叔所讲的，如果神不在我们身上有很深刻的雕塑的话，神不能用我们，神不能好好的祝福我们，因为你越祝福怎么样，越自大，越觉得我了不得，我很能干啊，神多祝福我啊，我是配得的。只有被狠狠打一击以后，才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该得的啊，都不是我该得的啊。所以以利亚就要经过人看起来觉得很，等等我们会描述一下蛮糟糕的情况啊，乃是神要把以利亚做他出口的这个职分的以利亚，变成一个有神生命、有神 character 的一个神人。这是神啊 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让我们看见啊，我们需要这个安宁 store 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的方法呢，我们常常不认可的，同不同意？啊，常常神在我们身上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呢，常常自己同不同意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啊，你看你对那个人那么好，为什么让把我放在这个情况呢？啊，所以我们人常常对神的做法有点意见的，啊，这个是我们第二件要 uninstall 的。我们常常哎，我知道怎么处理啊，我知道怎么做才更好啊，但是很抱歉的，神要在我们身上真正做的时候，他有他的方法啊，他有他的方法。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对不对？这个他在这个皇宫里跟这个亚哈王讲的时候，之后呢，马上神就要带他呢要这个到别的地方去了。好，你要知道，当他在皇宫里讲这话的时候，蛮威风的啊！你要在一国之君的面前说，我若不祷告，怎么样？就不下雨，连雾都没有，啊，蛮威风的哈，啊，那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威风之后，突然间神说怎么样？耶和华的话临到利亚说怎么样？你要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基利西旁啊。那我读圣经很喜欢去看看这个字，每个字就好好想一想。第一个，你要离开这里是怎么样？要离开皇宫嘛，然后呢要躲，哎，要藏在约旦河这个基利西旁边啊。这个对一个被呼召出来做先知的人，请问好不好受啊？假如我是以利亚，一定会说，神啊，你没搞错啊，你明明呼召我出来要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个以色列人，要警告亚哈王，警告这个国家，你怎么今天怎么样把我藏起来了？我不是做先知，先知就是要讲话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不放在皇宫里？即使不放在皇宫里面，也要放在这个以色列民中，我到处可以游行布道嘛，对不对？啊，这个方法，这个有点难哈。对一个先知来讲，常常会问 ：“Are you making a mistake？” 啊，你没搞错了啊？但是呢，神要叫以利亚去隐藏。另外一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谦卑啊，要谦卑啊，就丢开以前我们觉得有多少荣耀是多少了不得的事情，现在你要放下啊，要放下。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也常常，特别他爱你的时候，他一定要常常借着一些事情啊，什么事情，神有各样的方法。他可能借着一个疾病啊，我就知道有人因为生了一场大病突然间软下来，他知道身体不在自己的掌握底下，他随时需要依靠主，他有今天这口气都是神留下来的。或者经过一些环境的改变，以前可能是一帆风顺呼风唤雨的，突然间垮掉了啊，他突然间就会去思想啊，突然间思想就要改变啊，就要 uninstall。 对以利亚讲是，哎，你呼召我这个做先知的，我先知应该做这些事情，你今天怎么哦带到西边去了，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也常常会有类似的东西。我只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跟神说，神啊，我脾气就是这样子，这是你生我的啊，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我对人的态度就是如此，很抱歉弟兄姐妹 in uninstall， 神要用你的话，你这些脾气，你这些讲话，你这些对人的态度 you got to uninstall， 不然神不能用你，懂吗？因为常常有时候困难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东西惹来的啊，所以神要借着一些事情来让我们发现我们有问题了，我们需要 uninstall， 需要 uninstall。 好，那要明白要 uninstall 很好，但下面呢，我们怎么样在 uninstall 的过程中间要怎么样来回应啊？其实当我们要去掉我们以前已经活跟我们好多年的，看你年龄多大啊，跟了我们很多年的这些事情，我们要把意识放掉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这个就好像那个这个小孩，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这个 security blanket， 你们小孩子有没有这个啊？你到有的到十几岁还偷偷藏着，还去自己吃的啊，因为他的安慰，这是他的依靠，很难去掉的啊。所以当要去掉的时候，实际上需要信心的，需要有决心的啊，因为不容易，因为一离开这个 security blanket， 你就怎么样？You have no security， 你觉得不安全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信心的。所以当神差遣这个以利亚要到基利西边去的时候啊，他说呢，你要喝那里溪里的水，因为我已经吩咐那乌鸦呢在那里供养你。所以神有应许的，他当我们去 uninstall 的时候，他不会说嘿 you go 啊，他就把你丢到外面，他会应许我们来帮助我们的。但是呢，怎么样去来 take 这个应许的，实际上需要有信心的。那时间关系，我这个下面这个就跳过哈，就说其实以利亚他要走到这个基利西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他要面对这件这个改变不是容易的啊，因为他去这个地方他根本不知道。啊，因为基利西到底在哪里，他今天你去看参考书的话啊，不详，不知道在哪里，显然是个 very obscure 啊。基利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 obscure， 就是和就是很偏僻啊，这没有人知道的啊，就是要隐藏的意思啊。好，那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的的确确做了一件我们可以学习的啊，他用信心来回应神要叫他的改变啊。他的信心呢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啊，你们查这个雅各书人就知道，雅各书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也是被人引起争议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呀？是死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信心一定要有行动的啊。那以利亚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二话不说怎么样走了啊。在圣经里面讲的于是这两字啊，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会把它注意一下。讲到于是，他中间是不是考虑了三天又再走的？不是的。换句话说，以利亚一听到这件神叫他去的事时候，他怎么样？马上凭着信心走了。啊，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走，一个是住。啊，这代表信心的这个范围。啊，请问你下定决心马上做一件事情，只要两秒钟做决定，容易呢？还是你下定决心后你要三年一直要这样做，哪样容易？一下子决定容易嘛，对不对？这个热血沸腾的时候，你叫你上你就上了，对不对？啊，这个特别是很会演讲的，常常就鼓动人家马上就站起来了哈。那所以在这个信心的表现上，其实这两件事情都要啊，两件事都要。一个就是马上回应去。就好像我们刚信主的人啊，叫你做决志祷告，这个是怎么样？去，对不对？你马上就做这个决定了啊。下面呢，我要奉劝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还要记得要住，要住在主里。我不单单我现在决志信主了，他做我的个人救主，现在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了，对不对？然后呢，下面还要记得，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就常住在你里面啊，所以以利亚的这个信心 蛮完全的，他不但有行动，而且他有他的 breath， 他有他的深度，不但去，他还住，要住在那里。基利西边呢，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一个度假村，不是个度假村，所以呢，这是真的要凭信心去的。基本上在哪里，我想这个当时没有 GPS， 这个离俩的还早一阵子才在约旦河的东面找到了。那他是有存着一个有信心的这个态度，有行动的信心的态度去了。就是因为他要住在那里，所以他的信心是什么样？是每天的信心。你知道考验信心最大的一个因素 factor 是什么？时间。就是时间。一个真正的信心，时间是一个考验。假如你能够信到彻底的，这个不论你时间多久，那中国人很对于这个结婚的人是怎么样？天长地久怎么样？海枯石烂，换句话说怎么样？两个人感情怎么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不对？所以信心也是一样。是要时间来考验的，所以他住在那里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的考验，让以利亚他的信心是一直持续的。不但如此，他靠的一样事情呢是不大可靠的，神怎么样允许他？他说你到那边，第一个你有水喝，不会渴死，但是呢你不祷告呢，天怎么样？不下雨，天不下雨呢就没有水，没有水呢溪水就会干，看见没有？他这是他依靠的，他每天要依靠的。然后呢要乌鸦叼饼和肉给你吃，在原文里面这乌鸦是多数，换句话说不是神兴起了一个属灵的乌鸦每天早晚给他叼食的，你今天不知道派到哪一只乌鸦去叼食，你俩不知道的，明白吗？所以是个极不可靠的一件事情，而且乌鸦呢，并不是很有名，会很老老实实叼食的一种鸟，那另外呢，你发现不但基利西边的不是一个 resort area， 不是个度假村啊，他每天吃的东西呢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读出来就会有没有想过，乌鸦去叼食叼什么东西啊？到这个对了，不是到五星级的酒店里面，这个厨房里面刚刚做好的东西拿来给你的，是什么呀？ leftovers， 搞不好还是地上的东西。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以利亚每天依靠的。所以假如我们在某个情况底下觉得不大舒服不大顺眼的话，这个想象以利亚，听起来很 romantic， 对不对？乌鸦叼饼叼肉给他吃，我相信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很 romantic， 你没有吃实际想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所以这是以利亚他的信心，他是每天依靠那个从人看来是不可靠的。其实这也是神让以利亚学习的，他所依靠的是什么？他依靠的就是神讲的一句话嘛，对不对？你去我会怎么样？已经吩咐了乌鸦叼饼和肉给你吃嘛，对不对？他没有 sign contract， 对不对？就是神的一句话。所以以利亚在这里他的信心是每天的，每天的，而且呢他是不凭眼见的，因为到了一天溪水怎么样就干了，而且他在那里根本不知道哪一天神要叫他走，神不知道哪一天叫他走，所以呢他每天看那个溪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有什么办法？他就坐那里等。我发现我们在读特别的旧约的常常他的信息都是在他的故事里面，他的故事里面让我们去体会的，这就是信心不凭眼见的。我们常常知道我明年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可以熬 熬到明年。在这里以利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我不知道你们去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信心其实还蛮不错的，他们怎么起营，怎么安营的，是跟着什么标准的？云柱火柱嘛，对不对？云柱什么时候降下，你怎么样就要扎营的，什么时候升起怎么样你就要起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想过，我刚刚才把晚饭做好，怎么云柱起来了？有没有想过啊？刚刚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就要走，对不对啊？我整得正好赶路赶得很起劲的时候，哎，云柱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凭眼见的信心啊。那以利亚在这里就神让他有一个不凭眼见的信心。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他遇见的难处是什么，就是这个溪水有一天会干的。其实溪水干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metaphor 这个很容易解释的啊，这个很丰富的祝福的话，一定不是干的溪，对不对？一定是很多的水，很多的树木树林，就一讲到干枯都不是件好事，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人生中间，我们常常会遇见溪水干枯的时候啊，溪水干枯的时候。以前我碰到有一个姐妹啊，她在公司里做得非常的好啊，这个每天早上呢，这打开网站先看看她今天身价有多少啊，然后开了这个刚买的一部这个 Beamer 这个去上班的啊，而且她在公司里面这个前途无量啊。那曾几何时公司被人家买掉啊，嘣，怎么样？喝水干了啊，她的在那个公司的 career 去哪里？不知道啊。我有个亲戚年纪轻轻的，在5、6年以前是学这个投资管理最 hot 啊，在三藩市这个待遇非常的好啊，这个潇洒的很。他们同学会你猜在哪里开？ Sydney Australia。 在三藩市啊开同学会，跑去澳大利亚的悉尼雪梨，看你这是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来的，开同学会一个 weekend 就回来了，潇洒吧啊。曾几何时金融风暴改行了啊，工作砰出教了啊。以前我们认得一对夫妇，这个两个人很甜蜜的啊，整天在车，我们坐他车子里面，有时候都有点坐不住。这个 Honey 那个 Honey 的，这个啊，那这个 Honey 先生呢，就是整天开车 ，Honey 太太坐后面就指挥的啊，然后叫左叫右，这个他就是 Honey 我要左转吗？啊，是左转 ，Honey 我要右转吗？他就右转啊。那过了一阵子以后呢，他就不讲 Honey 左转右转，这个后面的 Honey 就叫他左转右转，他就左转右转。再过一阵子不讲话了，再过一阵子呢，工作常常不大回家了。再过一阵子，嘣，说我们要不要离婚？啊，一个 relationship 就会碰到干枯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这个人，中国人讲女大十八变，其实所有的孩子都十八变啊，在他成长过程中间，你真的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以前我在大陆做事的时候，我一个手下，美国佬，有一天很沉重的心来跟我讲，他的孩子杀人，被关到监狱里面。他说平常这孩子很乖的，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嘣，一件事情发生了。啊，那我们的身体也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健康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啊，不要说年龄大了，年龄大这个是 expected 啊，像我们现在东西忘记，昨天师母讲了好玩，开了一个瓶子的罐子的盖子啊，才一转身就找不到啊，这不在话下啊。年轻的时候也是啊，年轻人有时候突然间身体有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我们人生中间常常有这个溪水枯干的情况啊，溪水枯干的情况。那这个事情神让它临到我们身上，不要觉得稀奇啊，不要觉得稀奇，因为在遇见这些 瓶颈的时候，实际上神是要为我们开另外一条宽阔的路，要为我们开一个门。他实际上叫我们要 move on， 要往前走。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不是神的目的。千万记得，神不是有虐待狂的。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这不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手段。他要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来成长。因为若不经过这些事情，我们不会想要去 uninstall 我们一些应该 uninstall 的东西。他要让这些事情领导我们，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长，而且也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甚至于不要依靠他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神祝福我们久了以后怎么样，就麻木了，以为这些是东西是我的，是该是我的，其实不是的。神要让我们离开，不靠自己，不靠神所赐给我们的，乃是要单单的来依靠他，单单的依靠他。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神透过这些事情呢，要让我们来更认识我们的神，更认识我们的神。首先，神 He is in charge， 他管事，他是主宰，所以神可以给，神也可以收回。我们常常以为神给的怎么样，阻碍，其实神随时可以收回的。你们记得约伯就讲过这话，对不对？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讲这句话不容易。假如你回去看约伯记的话，后面讲他只是怎么样，口里没有得罪神。你去会意一下，不容易的。但是神就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赐予，他有权，他有权。那所以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才不会把很多事情觉得是我赚来的，是我能力得来的，才会常常在我们所有的事情的当中才会有感恩的心，才会珍惜每一件神给我们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件让我们明白的，不管神给我们多少的祝福，或者给我们在一个境况不好的境况底下，他都知道，他掌权。第二个呢，要让我们记得神的爱。刚刚没有任何的爱可以让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离的。神是爱，神记得，他看见，他也看过。这又是一节以赛亚书的经文，我再念给你听啊。在以赛亚书49:14-16，他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这是犹太人不了解神，这个还没有安隐受的时候所问的话啊。那神就回答说：“是什么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母亲，除了有毛病的母亲，从来没有母亲会忘记他自己的孩子的，没有一个会的。到既和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打双重的包票。按照常理，他不应该忘记。他说既和有不按常理出牌的话，这个会忘记的话，我也不会忘记你。下面要记得他讲了什么。他说看了圣经上特别的旧约里面一讲看了的时候，换句话说，注意啊，你要留意要讲什么。他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这很抱歉，中文的翻译啊不太容易明白哈。其实这就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神知道看见，第二件事情神看过。那英文翻译我觉得更清楚一点，他说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有一个翻译是怎么翻呢，他说 I have indelibly， 就是 I permanently imprinted， 或者把它 tattooed， 有人把它翻成 tattooed 我觉得更好， a picture of you on the palm of each of my hands， 多手。他说呢，我已经把你永远的 tattoo 这去不掉的印在我的两个手上。这个搞 computer 你知道他有 backup， 万一一个仇人死掉了，另外还有 backup。 所以换句话说，神看见你，知道你，因为放在 手掌上有什么好处啊？常看，随时可以看见，谢谢，随时可以看见，常常可以看见，这是神耶和华讲的。他说你怕什么？我永远看见你，你永远在我的面前，永远在我的面前。那下面呢？你的长远常在我的眼前。换句话说，你有的一切我都来眷顾。I will watch over you。我会眷顾你，看顾你所有的。所以他不单单他看见，而且他看顾。这是神要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先要搞清楚谁是主人，他掌权。第二个，他不但有权柄，但是他也是有。是一个眷顾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位神，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经过这些难处要让我们学习知道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道路，他随时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干什么，甚至于我们心里的感受他都知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你会发现神体谅我们心中的感受，他知道。而且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说哈哈你怎么搞的，今天掉在这个干溪旁边呢、绝对不会。因为这是他的安排底下他所允许的，他知道放在你面前是你所能忍受的。所以当我们在困境的当中，让我们记得他永远没有忘记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来让我们来全心的依靠他，单单的依靠他。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降卑下来。你知道一个人常常不大愿意去听，常常不大愿意去接受，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自己的骄傲。一个谦卑的人跟骄傲的人绝对是相反的。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谦受益满遭损。所以换句话说，神让我们临到的一些环境里面，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来学习，来听，而且他允许我们，他会供应我们的。虽然环境会改变，但是他一定供应我们。你知道在美国南部这个假如我没有记错，大概在密西西比那个地方，以前都是种棉花的，后来有几年呢，突然间这个干旱呢，棉花都死光了。所以当地人他知道，他是从他老爸开始起呢，只知道种棉花，现在怎么办？这怎么养活家里人？后来呢，这个不知道谁把这个 idea 告诉他们可以种花生，就后来发现种花生比种棉花怎么样？更 profitable， 更好。所以他们现在那个城里面建了一个碑，是纪念种花生的。因为这一件事情的改变，改变了他整个村、整个城，整个城。所以让我们看见，神他可以依靠的，他会及时的供应我们，让我们不要惧怕。因为在安宁坐的过程里面，要改变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有惧怕，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我丢开我以前一直依靠的东西，我下面怎么办？神会供应我们的。就像以利亚被差遣到西边这个不毛之地，神还供应他，神还供应他。更重要的，这个学习不单单是要向以利亚去，他还要住，换句话说是要天天的天天的学习。如果我们懂得天天的学习在这个神的面前的话，在像以利亚在这个基利西边的这个学习当这个水慢慢干的时候实际上神没有忘记我们，是神正相反，是神纪念了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哪里。其实当溪水干的时候，是神让我们move on有改变的时候。你还记得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在约翰福音，他不说糟了，我现在要去受苦了，他讲的是什么？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主耶稣他说，我若不经过苦难，就不能进入荣耀。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溪水干的这一段过程，神还是要透过这个让我们看见，他要把我们 放在更好的一个地方，乃是神让我们知道是悦纳我们的时候啊，悦纳我们的时候。那但愿以利亚的这一段故事能够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啊，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遇见很多困难、不解、困惑，甚至于埋怨的时候，求神给我们的智慧来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些事情、有些思想、有些习惯、有些态度，是不是应该要安宁时候，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借着以利亚的经历，也求主你来提醒我们，今天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当中，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我们所不明白的、看不清的，甚至让我们心里烦躁不安的，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求主你来提醒我们，主没有忘记我们的处境，他看见，而且他会看顾。他其实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些，是要让我们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能够更深的进一步。愿主今天让我们在低头在神面前的时候，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些什么事情、什么思想、什么习惯、什么态度，是你要我们今天就要在你面前安宁坐的。愿主这时候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信心，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若是你许可，主啊，就求主你这时候就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自己圣灵的引导和光照底下，愿意就立刻求主来帮助我们除去这些安宁所，这些不讨你喜悦的，拦阻让我们成长的。就像以利亚听见神的吩咐之后就去，愿主你今天也把这样子的决心、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当你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看周围的环境，不看别人，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单看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什么需要安宁所的，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深知当我们安宁所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身上，因为那些拦阻你祝福的事情就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除掉了。求主你真是让我们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能看出，能够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都需要继续在你面前来进步。就像比尔嘎特在很多时候来训练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就劝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还有未完成的工作，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主你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谦卑与顺服，你就来大大的来祝福我们。就像桃树所讲的，如果我们不被你深深的刻画来雕塑，你就不能大大的来祝福我们。愿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